浙江巡抚何贵清拜见吴世芬。何贵清说：“吴公啊，我知道您要离任，身体又欠安，不该给您添麻烦。哎，下官也是事出无奈，无计可施，特到府上求教。”吴世芬笑了，说：“求教就见外了，大人有话但讲无妨。”哎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原来此时的杭州形势非常吃紧，太平军与广东天地会的义军联络在一起，齐头并进，势如破竹，打下江西多个城市。现在啊，这些难民成群结队的逃到了浙江，杭州城内安官寺院，凡是可以落脚地方，到处是灾民呐。有的实在没地方住，就露宿荒郊野外，吃的更成问题了。外省的流民大量涌入杭州城，闹粮荒，米店告急，黑市的米价一天之内翻了几倍，老百姓根本无法承受，数十万灾民呢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住的，民怨沸腾，民变一触即发。巡抚何贵清为了救急，万般无奈，向全省劝捐米担，就是发动民间捐粮。怎奈浙江全省68个州县自打入春以来，非烟即旱，欠收的田地十之八九，老百姓自己都吃不上来呢，哪有什么余粮呢？而大户人家虽然藏粮不少，对以劝捐一事毫无热情，彼此观望，不拿钱不拿粮。巡抚何贵清如坐针毡，不知怎么办，于是只好向吴世芬求计来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这位何巡抚不免面有愧色，几乎掉下泪来。吴公啊，下官也知道你已经向皇上陈请卸任学政之职，而且贵体欠佳，准备告老还乡静养，此时还来打扰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说到这儿，有人问了，一个浙江巡抚为了这点事儿，怎么向学台求教来了呢？打铁卖糖，各干一行。人家学台是干什么的？学台顾名思义，分管学校教育工作，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的。这劝捐粮食的事儿，不归吴世芬管，也管不了。何贵清啊，难道不懂这个吗？他懂，可为什么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哎，这里有原因。大清朝有两个著名的裱糊匠，一个是李鸿章，一个就是吴世芬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。无论天南海北，只要跟外国人有了麻烦，皇上就会让李鸿章出马去裱裱糊糊，化解矛盾，堵塞漏洞。倘若哪个省份出了乱子，不用说，就是吴世芬的差事。南方前线吃紧，战备物资跟不上，挑子撂给吴世芬。贵州李元发闹事儿，吴世芬去；陕西灾民作乱，吴世芬去；河南连年灾荒，闹起粮荒，还是吴世芬出马，这边表表，那边糊糊，才把局面稳定下来。所以嘛，何贵清可不管什么学台不学台，事到临头来找吴世芬讨教来了。吴世芬听罢了何贵清说明来意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是啊，时局艰危，正待大人操劳。下官已经知道巡抚大人为了安抚灾民，正在劝捐米担，平日 我省下一些，再加上我的薄俸，凑了这点银子，可换得几担粮米，本想差人送去，不想今日大人到了，就烦劳大人收下吧。说完，在桌案上有个盒子，打开了盒子，从里边取出一张银票，嘿，带头捐款，你收下吧。何贵清不好意思了，眼中含泪，颤抖着说：“吴公啊，不可不可，你一世清廉，两袖清风，就这些银子是从牙缝省下来的，况且回家以后，衣食住行、日常开支还要费用，你一并捐出，这今后怎么活呀？你的心意下官领了，这张银票我是不会收的。”吴世芬微微一笑，老朽家中博有田产，足可度日，大人无需多虑，这点心意你收下吧。刚才大人所言，老朽已听明白了。因为杭州城这些大户人家目光短浅，不识大体，倘若一旦因为粮荒激怒了灾民，城内发生暴乱，老百姓们抢起粮来，这些大户人家无疑是首当其冲，必受其害呀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呢？到那时候，别说什么粮食家产呐，恐怕连命啊都保不住啊。何巡抚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可那些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哎，这也难怪。往往大户人家做点善事，起初啊总是等待观望，相互攀比，不愿意第一个开口。要是有一位带头的就好办了。哎，巡抚大人，这杭州方圆大户应属哪家藏粮最多呢？这个何贵清想了想说：“哦，据我所知，应该是永金门外的那个韩员外韩洛甫吧。”哦，若说这个韩洛甫，老朽与他还有些交情。大人不用着急，对待此人，老朽或许有点办法。这么着吧，请您派人替我辛苦一趟，去到韩府，就说我请他过来议事，他不会不来的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派人过去，此事就仰仗吴公了。何贵清喜出望外，拱了拱手，告辞而去。单说杭州城内有名的富户韩洛甫，这个人呢，一辈子好读书，有一些知识修养，本想啊考个一官半职的，怎奈运气不佳，考得领升之后就原地踏步，再也未能上升一个档次了。吴世芬督学杭州之后，得知这位韩员外的确有点真才实学，而且人品不错，就让他挨上了岁贡。什么叫岁贡呢？就是做领升时间长了，按部就班排号挨上了的，做了贡生。从理论上讲，做了贡生就可以当官了。不仅如此，吴世芬还安排他做了杭州府临安县的儒学训导。什么叫儒学训导啊？在封建社会里，学校分了好几级，国家一级的是国子监，省里面的是府学，县里边是县学，县学就是这个地方国立的最高学府。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，人所共知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办学都要花大钱。一来是韩洛甫的人品学识很好，二来是他的家底厚，资金雄厚，学校里一时资金周转不开，这位副长官随便赞助几个就解决问题了。可是吴世芬这一次却想错了。怎么着？原来这位韩洛甫啊， 尽管人品学识还都不错，可是在杭州城上层人物的圈子里，一旦提起他来，无不把他的一个弱点作为笑柄啊，笑话他。什么弱点呢？惧内。平日最怕的就是河东狮吼，在家里说话不算数，一切都得听他的妻子的。韩禄甫家里这头狮子呢，姓暴，脾气和他姓氏一样，暴躁的出奇呀，一点就着，家里100%的一把手，大事小情都他说了算，没有他拍板签字不能生效，韩洛甫一点儿也做不了主。其实嘛，平心而论，他也和许多读书人一样，韩洛甫并不是真的怕他，只是担心他一旦闹僵起来，大喊小叫，寻死上吊，弄得鸡犬不宁，四邻不安，不仅自己读不成书，办不成事儿，耽误了生意买卖，还要被人们传为笑柄，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他丢不起这个人呢。于是只好忍气吞声，一次一次的揉揉肚子咽下来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位暴士越发的蹬鼻子上脸，压得韩洛甫几乎喘不过气儿来。今天韩洛甫正在家里看书，巡抚衙门派人给他送请柬，请他到学台吴大人府上议事，把书本一放，他就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怎么猜着啊？嗨，为了那个捐粮捐米啊，何巡抚连日奔波，已经派人上门好几次了。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读书君子，自己也有心为国分忧，为民解难，可老婆那一关呢，实在难以跨越。就在前天，巡抚衙门劝捐的书吏离开之后，自己刚想小以大义给夫人开导开导，不料这位夫人暴士一蹦3尺高，将他骂个狗血喷头，他哪还敢开口说下去呀？看来呀，一定是何巡抚劝捐不成，搬出来了我的恩师，用恩师的面子来卡我来了。不过对吴世芬的知遇之恩，提携之意，韩洛甫一直是心存感激，一刻都不曾忘掉。既然恩师有请，坐上轿子又匆匆赶来，长话短说，两人一见面，韩洛甫干脆就直奔主题。恩师的意思学生已经明白了，赈济灾民理所当然，可是不怕恩师笑话，哎，学生有难言之隐呐。吴世芬说道，什么难言之隐？你可曾仔细想过，你的万贯家财是如何得来的？这韩洛甫以为吴世芬怀疑他的家产来路不明，不由自主的提高了声调。哎，恩师啊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学生的人品？我出身贫寒，为生计所迫，8岁给人放牛，12岁就下田插秧，渔夫、樵夫、脚夫、轿夫，哪一样我没干过？数十年辛辛苦苦摸爬滚打，刻苦节俭，好不容易才混出个人模狗样，挣了这份家当，在永金门外开了当铺药房，虎跑泉旁开个茶庄，临安城中有几家店铺，在鸭溪还建了一个小小的盐码头，方圆左右有1000亩良田的租米，我的每一吊钱都清清白白的呀。吴世芬摇摇头说，哎，洛甫啊，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，老夫还不知道你的人品吗？哪里是说你的家产来路不正啊， 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无论居官也好，经商也好，但凡有了些成就，切不可忘了根本。我们的根子就是扎在黎民百姓之中。古语说得好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比如眼下老百姓都饿死了，谁来光顾你的店铺，谁来种你的田地呀？福财如浮云一般，只在转眼之间，唯有身后美名却能万代流传。难道洛甫不想名标青史吗？哎，恩师啊，你平日的教诲学生从未忘怀，这些道理焉能不懂？眼下灾民流离哀嚎，惨不忍睹，学生也想效法前贤，做点为国分忧、为民解难的善事。只是哎，刚才学生说过，实在有难言之隐呐。哦哦哦哦，我明白了。吴十分点点头，好像听人说过，尊夫人那关不好过，是吗？哎，正是如此。贱内这个脾气，哎呀，真叫我头疼死了。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就会口角相加，大骂不止。捐粮动用家财的大事，还不闹个天翻地覆、四邻不安，焉能与我善罢甘休啊？哎，这就奇怪了。我听人言，尊夫人也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必然温柔贤淑、知书达理，怎么处事这么糊涂，性情这么刚烈呢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呀。他不仅出身名门，识文断字，平日又爱吃斋念佛、读经文，怎么念佛念出这么一个性子来呢？哎呀，哦，吴世芬心里一动，洛甫啊，听你所言，尊夫人信佛，哎呀，何止一个信字，简直是走火入魔了。除了一日三餐跟我吵嘴斗气之外，每天都在佛堂里敲着木鱼诵读经文，不许他人惊扰，风刮不摇，雷打不动，天天如此。为了念经，是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哦哦哦，既然尊夫人如此信佛，这捐粮的事儿就好办了。哎呀，不好办呐！想让他回心转意，除非是神仙下凡。吴世芬笑道，正是要借助神仙之力，我有一计，请富儿上来。恩师，你有什么计策？你需要如此这般？哎呀，恩师，妙计呀，妙计！什么妙不妙的办法也许管用，只是你要受点委屈。嗨呀，这不算什么。又说了会儿闲话，韩洛甫告辞走了。吴世芬在家静听佳音。且说着韩洛甫到家之后，忽然就一病不起，茶也不饮，饭也不吃，昏昏沉沉，满嘴胡说。鲍氏得知消息，大吃一惊啊，赶忙派人去请郎中，请来不少的名医。不料韩洛甫根本不让外人近身，那郎中刚想给他把脉，他就一把推开，舞动手臂，大喊大叫，打鬼呀、打鬼。那郎中万般无奈，只得给他开了些追风驱邪的草药，告辞而去。没成想，等到汤药煎好了，端到床前的时候，他又把药碗啪给打翻了，弄得床上床下全是黄汤，一片狼藉呀。到了第二天，洛甫的症状越发沉重了。 一会儿翻白眼抽搐不止，一会儿指着嘴巴啊啊乱叫，连一句胡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可把这位河东狮吼豹氏吓坏了，她从来没见过丈夫出现过这帮情景，一时手足无措，跪在佛堂里满脸流泪的祷告：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救救我家老爷吧。你别看他平时对待男人那么厉害呀、啊，可他心里非常清楚，男人才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才是他的靠山。虽然生有一个女儿早已远嫁他乡，丈夫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于天塌地陷，他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所以就在佛堂里长跪不起，流着眼泪祷告不止。尽管如此，洛甫的病仍然是一点儿不见轻。正当和府上下无计可施，夫人心如火焚，团团打转的时候，就听大门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声，有人高声喊叫着什么。这位鲍氏心里烦，告诉丫鬟快看看怎么的了。时间不大，门口的家人韩忠进来报告：启禀夫人，门外来了个算卦先生，非要进来不可，小人怎么赶他，他也不走。
啊哈，这是为何？
那个算卦人说，我家门口阴风飒飒，门楣之上一团凶气笼罩，必是主人有难，若不及时救治，三日之内说呀，定有血光之灾，性命不保啊。
啊，哎呦，快快把那算命先生请进府来。
说着他自己也站起身来到了客厅等候。不一会儿，韩忠领个算命先生步入客厅。鲍氏一看来人60岁左右，鬓发斑白，个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稀疏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眯缝着，身穿一领灰色长衫，灰色裤子，脚蹬圆口布鞋，肩上斜挎一个古铜色的挂箱，手里拿着3尺多长的蓝布幌子，上绘阴阳鱼图案，还有4个楷书大字：铁嘴神卦。鲍氏急忙吩咐献茶敬烟，那人连连摆手说：哎呀，哪有功夫饮茶吃烟呐、啊、你家主人病轻危重，如果不及早解救，是性命休矣。